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是香港人的福气。
我们是生于极富历史性的时刻，让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保钓行动委员会副主席欧伯权。
早姚兄，这几日香港和国际的新闻焦点是日本政府在钓鱼台海域拘捕了中国渔船的船长，并且准备以日本国内的法律去审讯他。日本这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处理同类事件的手法，似乎有强硬地将钓鱼台列岛锁定为日本领土的意味，因而引起了中国人社会里面很大的关注和回响。昨日日本在各方面压力底下终于释放了詹船长了，但是他们这次事件的举措仍然都不能够令人释怀的。回想在70年代初期，我刚刚在大学毕业初任教师，而你呢就在同一间中学里面读书。那时学校生活比较单纯，教师也都相对地可以用较多的时间和学生接触。还记得那时在校园的东北角的草地里面，就有着不少的同学之间以及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讨论人生世事的踪影。那时候我们会分享1971年我在大学校园举行全港专上学生保钓大会的情况，我们会唱钓鱼台战歌，亦都会讲下嗰阵时候77事变纪念日喺维多利亚公园保钓集会被警察追打嘅故事。匆匆20年过去啦，期间中国改革开放，全力生产积聚，大家都关注住经济发展，保钓运动呢就沉寂咗落嚟啦。直到90年代初，日本右翼组织青年社登上钓鱼台收足灯塔，在石上面刻上日本的国旗，他们企图以这样去显示钓鱼台是属于日本。这个又一次重新激荡了中国人的心，于是保钓运动再起了。那时候我在运动里面承担多了一些推动和策划的工作，故而也都接触了不少的年轻人。那次我们又是在维园里面进行示威集会，参与的人当中有很多是大学的同学，他们都义愤填膺地宣誓要保卫国土。但是那一次运动之后并没有具体的跟进行动，年轻人的热情没有被保留下来，原来的参与者转向了更深层次和更理性的层面去审视历史的真相。于是我们开始投入帮助一些在日本侵华时战争的受害者向日本索取民间战争补偿，诸如军票、慰安妇、苦役劳工、南京大屠杀和细菌武器试验受害者等等。这些经历令到我们这些参与者更加清楚了解日本人的图谋。但是在这些深入的工作里面，我们却忽略了带动年轻人的参与，没有说服到教育当局将这些事迹包括在课程里面。我们只是在特别的日子里面举办展览、讲座， 同埋到日本驻港领事馆去抗议等呢啲咁嘅宣传同埋教育嘅工作。然而喺美国将钓鱼台嘅管理权交俾日本25年后嘅1996年，情况出现咗变化。因为根据国际法，若果有一道经过25年以上都冇人正式证明拥有主权嘅地方，咁样长期喺嗰度实际占用或者管治嘅人就可以宣布拥有该处嘅主权。于是保钓嘅运动就进入咗行动嘅新阶段了。我哋成立咗保钓行动委员会，成功咁发动群众关注钓鱼台嘅迫切问题，并且向佢哋筹得几百万蚊。我哋全部用喺组织大规模嘅船队喺台湾出发去钓鱼台宣示主权，其中一艘并且登上咗钓鱼岛，插咗我哋嘅国旗喺度。嗰时候参与行动嘅主力都系一啲青壮年人。喺往后嘅十几年里面，保钓行动委员会坚持出船去钓鱼台嘅行动，亦都着手联系世界各地嘅志同道合者。我哋呢啲原系青壮嘅第二波嘅保钓人，喺呢个时候年纪亦都唔轻。于是我哋都谈到将保钓精神推广同埋薪火传承嘅问题。喺呢方面，大陆虽然喺极大嘅限制底下，反而做得比较好一啲。佢哋重视网路呢一个年青人熟悉嘅途径，所以接触年青人比较广泛。喺上个礼拜，我哋去台湾参加保钓论坛，我哋见到咧，台湾同香港都面对同样嘅问题，就系运动嘅骨干都不再年青，却苦于后继乏人。我知道你加入了教育行列，我感到很高兴。在恭喜你的同时，也都期待与你分享在导引年轻人的事工上面校长担负的角色和任务的经验。现代的年轻人在资讯技能上面是好手，他们的见识广阔迅捷，对换物和新潮反应是敏锐，但是就对传统和旧事较为忽略，对严肃的事物没有耐性去观察和理解。他们向往日本的新时尚，但是就不去探索和了解日本侵华历史和现实政治的情况，因而对保卫钓鱼台等等的事情都感到好像无切身关系的淡然。当然今日的钓鱼台问题远比40年前是复杂，需要更深入更细致地去认知，但是核心的领土主权问题仍然都是存在的。祖尧兄，你是在少年的时候走过热情的火红年代的好青年，是在盛年的时候掌握世界大势新一代的智者，在认识同埋传承咗传统文化，又拥有科学理性智慧嘅条件底下，必然能够找到途径去教导现代嘅年青人理性同埋多角度咁去认知，准确而有判断力咁去思考，以及讨论同埋研究解决复杂嘅就好似今日钓鱼台问题嘅方法。我呢个第一代嘅保钓人仲会继续喺背后支援，期望在前线去策划运动传承的具体工作可以由更合适的人去领头推展。我期待日后在旧同学的聚会里面再见，顺祝工作愉快。欧伯权，2010年9月25日。